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热点互动。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就在今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向国会递交报告，正式认定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的地位。接下来，美国是否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地位，引发国际高度关注。另一方面呢，科技巨头近期因为对言论的审查，又被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今晚我们还是请来两位嘉宾一起来讨论这些最新的热点事件。一位是在现场的时事评论员唐继远先生，唐继先生你好。
方飞你好，观众朋友大家好。
嗯，好，谢谢。那么还有一位是通过 Skype 和我们连线的时事评论员赵培先生，赵培您好。
你好，大家好。
嗯，好，谢谢。好，观众朋友，还是欢迎您在节目中间跟我们互动，或者在视频下方留言发表您的观点。那好，唐建先生，我们先来谈一谈，就是今天最新发生的这个事情，就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重磅的消息。蓬佩奥呢，他正式向国会递交这个报告，说这个香港不再具有高度自治地位。那他这个报告中声明中有几句话，我稍微给大家读一下哈。他说这个，就是这个中共这样一个港版的国安法，北京这一灾难性的决定，从根本上破坏了中国自己按照向联合国提交的国际条约、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给香港人民的自由和自治。那么他说呢，我今天向国会确认，香港不再有依据得到与美国在1997年7月之前对香港适用的法律待遇方式。并且最后他还有一句，他说虽然美国曾经希望自由与繁荣的香港为威权的中国提供一个样板，但如今明显的是中国正在将香港塑造成和自身一样。我觉得他这里说的中国应该是中国共产党，应该是中共。所以蓬佩奥这样一个声明，当然事先他已经给出了警告，很多人也认为说可能基本上他就是会这样去说，但是一旦他这个声明出来，我觉得对于很多人来讲还是一个非常，就是让人意识到，就是这个东西确实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一个事件。所以在您看来，跟我们谈一下您怎么看，就是国务卿这样的一个报告认定香港已经不再高度自治，他所传递出的信息和他这样的一个报告意味着什么？
首先简单一点说，我觉得他这个报告第一大这个问题就是他是美国一个先发制人的一个动作，可以这么说。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港版国安法它应该很可能是要在明天，就是在大陆的话，对，北京时间周四才来这个审议的。那么所以美国它毫无疑问的是做了一个精心的安排，就是我在你审议之前提交这个评估报告，提交给国会，当然国会批还需要有一个时间，刚好有一个时间需要一个过程。
对，就是国会下一步它是不是取消这个关税地位是国会决定的。
对，就是很明显，就是我把这个报告提交给国会了，那么国会就要看你现在的，你们就是对这个法案你们究竟通过不通过。如果说你还要固执己见，一意这个就是不能够悬崖勒马，那么就是国会再把这个法案再给批下来。所以他其实这样一来，就至少在美国看来，就是形成是一个非常有利有节的。所以我觉得他可以说是一个先发制人的这么一个动作，他释放这么一个信号。第二一个，我觉得他释放了一个非常重大的信号，就是我们知道其实美国在香港，就是香港维持一个自由港，维持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其实美国也是有很重大的这个经济利益在里面的。但是现在美国这一次就不只是说是只闻楼梯响，是吧，不见人下来，这次是真的拿出了一个实际的行动。它其实恰恰说明了一个美国的一个决心，就是对中共来说，美国可能已经哪怕我自己损失相当的经济利益，我也绝不可能允许你再把香港就是真的像就是像变成一个像大陆一样这样的一个城市，对你发出一个最严厉的警告。那么而且我觉得它这个还释放出一个信号是什么呢，就是之前我们都知道中共跟美国之间打这个贸易战，中共其实他还是有相当的这个筹码的，但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包括中共高层内部他们自己也都有一个共识，就是跟美国打贸易战呢我们还有筹码，但是如果说要打金融战其实是几乎是风险是非常大的，因为几乎整个美国它确实就是有这个所谓的美元的金融霸权。那么这次的对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一个打击，它其实相当于可以说就基本上拿掉了香港这个金融中心的地位，那么它其实标志着中美之间金融战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峰。所以既然美国这样的牌都可以拿出来， 我们就完全可以想象美国在以后的后续的这种制裁和打击的措施之中，在金融领域，包括这个货币战，在货币领域，美国可能都会又使出更加严厉的这样的一个手段。所以这个对中共来说，我觉得它的打击力度和震慑的力度是非常大的。那么再有一点呢，就是说对这个香港本身的这个冲击也是非常大的。所以当然我觉得就是美国它做出了这么一个动作，我觉得应该是一个深思熟虑的一个结果。对，
是我看到就是其实参议员卢比奥他说的一句话呢比较精准，他说我们不能再允许中共从破坏这种国际条约中获利，也就是说你既然破坏了这样一个国际的一个条约，那你就不能够再依靠香港来获利。所以美国的这个目标还是要打击中共，当然在这个过程中香港、美国、中国这三方受到的多大的损失我们可以再评估哈。那我也想问一下赵培先生，就是说一个您怎么看国务院这样做出的这样一个正式的评估，它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另外一个就是说外界都在关注说下一步那么美国是不是真的就会取消香港的特殊关税区，且不说它会不会取消哈，但是我想问您，在您看来如果真的取消特殊关税区，这意味着什么对于香港来说？
其实呢，事出有因，应该这个国务卿的作证事前是已经和这个北京方面进行多方的沟通，应该是在也就是北京时间的这个今天，也就是我们的明天，他一定会进行这个草案投票，很大几率是中共硬把的过关，因为人大代表都是橡皮图章嘛，中共说过关就过关，所以这个时候美国国务卿选择这个做法呢，其实时间点他拿捏得非常好，就等于是说我一定告诉你中共，你作恶一定会有代价的。我们美国之前给香港利用香港释放的所有善意，我们现在要因为你作恶，我们要收回去。这是他要跟中共讲的话，是这样的。另外，他对香港人是一个保护，就是说你们不用怕，我们会让中共为他所做的事情付出代价。为什么呢？因为中共从香港拿到的资金、拿到的高科技是非常多的，因为这些都是美国通过美国跟香港之间有一个美国香港关系法里面批准美国的公司可以把高科技产品出口到香港的公司。这里面都是一系列的这个法律运作。那么国务卿的这个做法呢，其实呢他的这个做法是给国会通知了，就是你们可以根据这个去年通过的法案去审议这个香港人权与民主是不是能够继续享有我们之前在香港关系法当中公布的这个香港的特权和这个独立关税区，这个都是国会下一步要做的。其实国会下一步要做是一个立法程序，就是他把之前所有的这个特殊的关税区和这个关系法拿过来审议一下。这个关注的点是在于美国会把香港的地位降到什么程度？是降到澳门的程度呢，还是降到中国大陆的程度？因为美国还有一个澳门对策法，在这个法案里面呢，是不能出口这个重要的科技设备到澳门。另外呢，在澳门的这个其他的一些东西也都是受限的，金融上也受限的。但是投资赌场是可以的啊。问题就是香港以后美资可不可以投资赌场，是不受到美国政府的保护？从现在看来呢，就是高科技制造业肯定是美国要求美国企业是移出香港，涉及到出口管制的问题了。那么再下面一步呢，其实真正的关注重点是这两天川普总统会不会用总统令的形式行政令的形式直接做一些更快的动作，这其实是下一步的事情。那么从整个这个事情你看下来，就是美国释放的善意被中共用恶给人打得散散散散。那么以后怎么办呢？中共，你看看现在香港是他的一个重要的口，毛泽东当年为什么不去直接攻击港英政府，把香港直接吞了呢？因为他是中共需要从香港走私武器啊，走私一些技术，他需要的东西，甚至奢侈品呢，中共高层用的奢侈品，他需要从香港走私，所以当时他不敢吞香港。那么现在呢，你中共还是需要通过香港的这个高科技啊，你当年 Skycom 就是那个孟晚舟成立 Skycom。伊朗人卖这个技术的公司是不是在香港成立的？是，所以你走私技术你还是需要香港。那么当一切都被封死的时候，中共的资金流入在香港等于是被截断，中共的高科技流入被截断，那么中共真的是自己把自己用恶可以攻堵一堵墙，与自由世界隔离，与高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国家隔离起来。
是，就是我早些时候你也谈到，就是比如说像阿里巴巴这样的公司，它现在已经回到香港去上市了。那么如果香港真的丧失了作为一个金融中心的地位，像这种中概股啊，它再回到香港又有什么用呢？
其实呢，不光是中概股的问题，就是中共的很多融资在香港。你比如说，薄熙来案揭露的一个最大的就是问题，就是德意志银行当年给一个薄熙来手下的一个贷款公司贷款，但是这笔钱最终没有进入中国，而是被薄熙来直接把这笔钱转到这个外国去了。那么当时发生在的地方就是香港，所以说中共这些金融的一个债务发行债务。就是在香港发巨大的债务，为什么呢？因为你像这个，它是个自由港嘛，金融不光是美国给它金融特殊地位，英国也给了它金融的特殊地位，所以各个国家的银行的，东南亚或者是亚洲的总部有一个重要的分支就是在香港，它可以通过国际上这个热钱啊来得非常快，直接在香港去募集资金。你比如说恒大的这很多的美元债务是在香港发放的，所以那么它募集资金非常快，就是第一步先把这个高负债的企业的这个债务等于是给你结断了，你再想发债，你到美国去发。那么这样的话，等于是美国的这个审查就非常严了，你到底负债多少，你能不能把你的这个账本拿出来？中共不敢拿嘛，包括现在中概股为什么要退出美国市场，就是纳斯达克要审查这些中概股了，因为欺骗欺诈行为实在太严重了。美国国会也出了一些法案，要求纳斯达克和美国要审查它的上市情况。那么中概股它就要退，它需要另外的募集资金，因为很多都是吹虎皮嘛，吹起来就是为了募集资金。那么如果香港再被截断，你就很难募集资金，难道回大陆吗？中国人已经在 A 股上被你们骗的倾家荡产，都韭菜都割了几轮了，没得可割了。那么你想割国际的韭菜，你是不可能。所以从中共政府的发债、企业的发债到企业的融资，将会面临着巨大的问题。
是，好，唐骏先生，请讲。
我先补充一点，就是我先回应一下刚才赵先生所提到这个问题，就是其实香港对大陆的这个重要性，它的意义所在。并不仅仅只是因为香港本身是一个发达的城市，就香港本身的 GDP 其实它对大陆来说是可以说是无足轻重的，但是香港真正的意义所在呢，是它是中共一个非常重要的融资的一个关口，这个比例达到60%，而且呢，这个60%的比例它有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就是40年前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到40年以后，现在的香港这个比例基本上没有太大的变化，50%多到60%，这个比例基本上对是靠香港。所以，我们就举个很简单的例子，20年前的香港的 GDP 是上海的5倍，是吧？因为大陆不是一直把上海是捧成说是可能会成为继香港之后的又一个金融中心嘛？那么，早在2006年的时候，其实上海的 GDP 就已经超过了香港了。但是在20年以后的现在，就是从香港进来的这个外资这个融资，它仍然是占到的比例仍然是在60%左右，55%到60%之间，是这样一个比例。所以那么这个就说明一点，就是说香港它具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功能，是任何其他的大陆的城市都不可替代的。你甭管是上海、北京或者是深圳，你的 GDP 你哪怕超过香港2倍、3倍甚至5倍，但是对香港来说，它的这个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这个是一个。二一个呢，香港我们还知道，它因为有这个享有独立关税的地位嘛，它的这个贸易量，它和大陆的贸易量实质上是远远超过一般人的认知的。以去年为例，2019年，就是香港和这个整个中国大陆的这个贸易量的转口贸易的这个总量达到超过了是7000亿美元，这个数量已经超过了。中国和美国之间，就是第一大经济体和第二大经济体之间的这个贸易总额都还没有它高。
对，好像中美之间是5000多亿。
对，你就可想而知，就是香港它的对中国大陆的这个意义就是有多么的重大。就是它其实相当于除了中美关系之外，香港就是中国和除了美国之外的其他世界各国的一个贸易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转口贸易的一个港口。这个是一个，就是资金方面的。那么另一方面就是在技术方面，尤其是在军事技术。我们都知道，其实中共在那个1989、1994以后呢，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共都实施了这个就是军事技术的封锁。这个封锁其实到现在都没有放开的，这个封杀到现在都没有放开。但是呢，中共为什么这么多年它还是一直能够断断续续的，它能够不时得到一些这种高技术武器？它其实最主要就是靠两个渠道。一个呢就是跟以色列的合作， 以色列和中共是有比较系统的、长期的这种军事技术这种合作。其实以色列的技术是哪儿来的呢？都基本上都是美国的，对吧？我们都知道。那么另外一个渠道就是香港，就是通过香港可以获得很多这种高技术。它当然最主要是民用的，但是其实很多民用的技术，尤其是到现在，好多民用和军用，它其实已经那个界限已经非常的模糊。民用的它拿过去稍微做一些这个改装，它就可以直接应用到军事上。所以如果这个渠道一断，那么对中共来说就意味着它的至少在军事这个方面的技术的一个渠道它也被切断掉了，就是资金的输血的管道很大的一部分基本上是没了，那么军事上的高技术它也没了。
是，我认为是中共当今的领导人最高层他可能不是完全理解，他可能不知道或者是不了解或者是不理解到底失去香港这样一个独立的关税地位对他会有什么样的后果，不管是经济上还是您刚才说的技术和军事上。但是我看到很多人都是说我们现在正在目睹一个历史，因为真正的如果美国一旦说我要取消这个香港的独立关税地位，资金人才很多资源的流失，那样的流失速度真的是一个目睹历史的过程。所以我觉得外界为什么现在高度关注在看美国是不是真的会取消香港的这样一个特殊关税地位啊？那还有一点我也想请您解读一下，就是我们看到说最近在台湾他对香港这个事情做出了很强烈的这样回应。那当然除了这个台湾的这个就是他做出表态说愿意接收，有这种计划接收香港的这样的移民到台湾的人员之外呢，我还注意到台湾的外交部长他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他说他认为中共的下一步很可能是武统台湾，而且他指的不是说一年几年以后这样的一个目标，我感觉他说的是很快的一种目标。那媒体也有报道说中共8月份的这样在东沙的这样的一个军事演习有可能被用来说是入侵台湾等等。您怎么看这样一个他认为武统台湾可能是中共下一个目标这样一个看法？
首先我觉得他的这个判断我是比较基本上比较赞成的，就是中共这一次对香港采取这样一个手段，就是用法律的形式，其实有点相当于一个突然袭击一样的，一下子把香港要就是彻底的控制要拿下，那么毫无疑问就是它意味着，也就是它公开的撕破了这个一国两制，不要这块招牌了。那么我们之前其实有讨论过这个话题，就是香港的所谓一国两制的这块招牌它其实就是为台湾所准备的，那么这块招牌既然它不用了，就意味着它的重大的一个战略发生转变了，就是他认为一国两制对台湾已经没有任何的吸引力了，已经失去了意义。那一国两制没有意义了，那剩下的唯一就是一国一制了。因为在中共高层的政治目标，他所有的政治目标里面，统一台湾是他最核心的利益，他是绝对不可能自动放弃的，说我们不统一了，我们就这么就继续这么维持现状，这么一直下去是不可能的。这个中共高层也是多次的公开的表示过，所以我觉得这个他就说明了他本身这个动作的本身就是一个实际的动作，他其实相当于一次试探，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次这个两会上面，是吧，就是无论是李克强的政府工作报告还是汪洋的这个政协的报告都没有提这个九二共识了，不再提。那么九二共识它其实是两岸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政治基础，就是两岸能够和平的交流往来的一个最起码的一个政治基础，这个基础一旦没有了，那么两岸剩下的唯一就是只有对抗，肯定的，基本上是陷入这么一种状态。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我觉得他拿掉就是把香港强行的要收回去，就是撕破了这个砸掉了这个一国两制的这块招牌，他的目的真正的目的的确是在下一步他要可能要对台湾下手。对，
是，就是中共现在这种不知道是一种什么样的节奏啊，就是这个在印度中印边境有这样的一个军事冲突，然后在这个世界全面追责和索赔的情况下，又再去强行的在香港来做这样的事情，然后下一步呢又在南海在台湾都引去这样的一个，就是他这个节奏真的让人不知道他是到底是要怎么样去。所以这个确实全世界也在把这个目光现在不但是聚焦在香港还聚焦在台湾。
对，从另外一个角度上讲，我觉得它还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它有迫切的需要转移内部的这种危机，转移焦点的这样的一个需求。
嗯，是。好，那其实呢川普总统已经讲过了，在周末之前会出台会宣布就是美国在香港这个问题上的一些真正的制裁措施。那我估计就像二位刚才分析的，就是在中共这边两会他正式通过了这样的一个 批准了这样的一个之后呢，可能美国会出台真正的这样的制裁。那我们这个节目会持续关注，在星期五的节目中很可能也会去分析。那所以今天这样一个香港的话题我们暂时先谈到这儿。下面呢再谈一谈这几天另外一个焦点舆论焦点。这点我想请赵皮先生先来解读一下，就是这几天我们看到说高科技公司对于言论的审查成了一个舆论的这样一个焦点。那么最新的就是说最近经常有一些网友爆料说在 YouTube 上打这个共匪啊或者五毛这样的词，那么15秒之后被秒删哈。那结果后来一些美国的议员啊政界人物他们也去试，然后他们就放出他们的视频，就是15秒之后这个词就被删掉了。昨天这个 YouTube 公司就正式回应了，说啊，这是他们的系统错误，而不是这个政策的变化。所以系统错误的话，这个就被很多网友就调侃说，好像只有你们家有程序员一样，这个系统这个程序不是人写的吗？所以您怎么看 YouTube 这样的一个回应？
其实 YouTube 这个回应很有意思，什么系统？你为什么做了这个系统？这里面其实才是问题所在。 YouTube 其实这个涉及到一个后面就是 AI 的问题，就是说它要删什么词，它的数据库里面写进我什么词就是被认为是一个侮辱性的词或者是一个黄赌毒的词，我一定要删，这是符合国家法令的。那么它现在在这个国家法令的基础上加了一个政治正确，他们认为的政治正确的词我一定要删。那为什么这现在它有要做到这个地步呢？其实这个是有因缘关系的。大家看看今年又是美国总统大选了。2016年的时候，希拉里总统大选失败的时候，他就埋怨 Facebook 说你的这个 AI 不行啊，你看这个川普的里多少帖子在那儿发，我才发了多少帖子。然后他甚至是举了一个例子，就是Facebook 上有一个例子，就是说美国有个小女孩把这个希拉里一些说脏话的视频或者不雅的视频编辑起来做成一个视频，然后在这个 Facebook 大规模传播。所以而且是 Facebook 在2016年之后，就是希拉里败选之后突然停止分享他的这个数据给两家数据分析公司，认为他们通过这个大数据分析给川普做了这个整个的这个策略。那么他其实直接诱因是这个，那么他背后的诱因其实就是左派，也就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搞共产主义，在美国他通过教育的时候把这些人洗脑了，他们想继续推行他们的政治正确，就是共产主义的审查嘛，其实就是这样一个关系。川普总统说的也非常明白，就是你又审查保守派，是对大选的一次干预，所以川普非常明白你们在干什么。
好，但我插一句，对，我插一下赵皮先生，因为如果谈到 YouTube 这个本身这个具体的事件来讲的话，其实外界关注的是它是不是有被中共渗透的因素，因为它现在审查的是共匪啊、五毛这些中共不喜欢的词。
对，其实呢，你回到 YouTube 本身，它具体做这个事呢，大家知道，2017年底的时候，李飞飞把整个 Google 的这一个团队带到中国去，给中叫 Google 的这个云和 AI 和机器学习的这些东西全带到中国去，所以这些东西等于是你在中国的实验室里写的程序，写了这个系统，直接拿到美国这边用。而且美国现在正质疑你把 Google 的这个 AI 系统应用到中共的军方去，没有给美国的军方用。所以这一系列的事情就是说，你 Google 这个系统是不是在中共那边做的，所以你加入中共的审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是不是接了中共的广告，或者是你 YouTube 上要给中共打广告？中共因为 Google 主要是靠它的广告联盟去给这些做视频的人分钱嘛，所以你才要封杀比如说中共病毒，说中共病毒的，说中共这个封杀那个账号的那个人，其实他哪个视频被封杀，就是说中共的这个数字货币里面其实涉及到了各种欺诈的行为，他说了这些。那么这里面肯定是从你高层到下面，甚至是你哪个程序员做的呢？是不是中共派到你这里的特务程序员在 AI 的时候把这两个词加进你的数据库呢？所以才会出现这个情况。而且 Google 在2018年的时候，他甚至把他不作恶的这个信条从他的那个行为守则的头里面拿去，只在结尾的情况留下来。也就是说 Google 正在改变他自己，正在向中共低头。那么这背后设计的原因就是一个是钱， Google 的广告联盟需要中共的企业给他投大笔的钱，第二个呢是他把这个 AI 移到中共那边去了，那么中共跟他有什么合作的猫腻，这个是海外关注的一个重点。
唐建先生，就是现在很多人呢，他在看 YouTube 这个事件的时候，很多人认为是有中共的因素的，但是呢，究竟是说高层，受到中共的压力来做这样的言论审查，或者说是YouTube 或者 Google 公司本身在意识形态上，就是有意或者无意的在向中共靠拢，自己主动去做这样的审查，也有一种可能，第三种可能就是他的程序员或者是具体做这个事情的这个管这个系统的人，他可能被中共渗透，那么他自己在管理层不知道的情况下把这些词加进去，您觉得可能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首先第一个，我简单回应一下刚才赵先生所提到的这个问题，就是他这个关键词他为什么会被写进去，它肯定不会是简单的什么这个就是设备的什么因素，
那系统不会自己写的，都是人写进去的，
系统它不会有自动的有这么强的党性，是吧？这个系统突然就是你 YouTube 的系统你也突然也信党了，你屏蔽的都是中共不喜欢的词汇，是吧？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结论。那么第二个就是我觉得像你刚才提的它这个原因，我觉得可能它几重原因都是有的，就是这个这些公司的他们的高层本身有受到来自中共的压力，和他这个在基层的一些个员工具体的操作人员有渗透这样一种现象，我觉得这两种都是存在的。我们先说第一个，比如说这个高层的这种就是来自中共的压力，我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比如说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就是YouTube 不是有发生这种普遍的黄标事件嘛？
对，
就是针对这个凡是中共肺炎的这样的相关一些话题，全部都被标上了黄标，就是他就没有那个广告的收入了。那么那个时候在香港，就提出了这个香港的很多 YouTuber 就提出了一个申诉，然后呢在亚太区的他们 YouTube 的一些管理层就跟他们做了一个见面会，那么在这次见面会上，就是他们这个管理层的人员就公开的承认是他们是有接到了来自上头，但是他说的比较模糊，他就是说我们上头是有很大的这样的压力，要求我们必须要一刀切，因为他的意思他就明说，就说我们其实内部我们都还有一些这个不同的看法，觉得一刀切这种可能是不是太过分了，是不合适的，但是呢他说这个压力非常大，要求他们就是要一刀切，凡是所有涉及到这个就是中共肺炎的这样的疫情这样的话题的都要一刀切，都要一律全部都给黄标。所以这个是一个例子。另外一个呢是就是 YouTube 的这个 CEO 叫做Susan 的，是吧？他自己公开承认嘛，就说他们是把所有 有关这次疫情的，就是只要不符合 WHO 就是世卫组织的原则的这样的一些内容全部都要删除掉。那么 WHO 我们现在都知道这个已经是公开的秘密了，它的背后其实就是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受到中共的操纵和影响的，所以那么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中共来自于中共的这个方面的这种渗透的压力呢，它既有金钱上面的这种也有政治上面这种压力，同时呢我们也知道就是包括在推特或者是包括在 YouTube 等等，他们一些在基层的很多具体做事的很多的员工，很多的这个工程师啊等等，好多都是华人，而这些华人呢有相当多的他都是受到各种这种就是海外的这样一些这个统战的团体啊统战势力的这样的一些渗透，所以呢我觉得他就是这几种因素可能都是有的，促成了就是整个我们看到这些几大这个社交媒体平台现在都有一点出现一种普遍的趋势，
是
就是被染红这样的一种趋势。对
对，这点我想问一下赵培先生，就是您刚才也提到了它背后的一些可能的因素啊，就是不管是推特也好还是这个 YouTube 也好，像刚才唐简先生举到的这个苏珊他的 CEO 苏珊的这个例子，他说要遵循世卫的这样的一个原则，那么你不符合世卫的这个他就都给去掉，那么您觉得这个到底是因为他们本身意识形态上不知道有意无意的他就是跟中共很接近，还是因为真的是受到了这个政治或者金钱的压力，所以他现在做的这些言论审查的事情呢，不知为什么就是他的审查的这种标准似乎都是跟中共审查的标准非常一致，就您觉得这背后到底有多大的因素是中共的压力，有多大是他自身意识形态的这样一个问题？
表层原因呢其实都是中共的压力，包括中共的刚才讲的这他整个广告联盟，比如说你现在在打开推特你很容易接到这个华为手机的广告，这就是中共的这个金钱的一个压力的存在，就是你如果是在孟晚舟这个事情上你不删除一些就是对我十分不利的言论，我就不给你打广告，或者是中共统一官方拉的这些广告给他， 中共本身有一个要求在里面，这是官方的压力，这是表面能看到的。另外就是这个刚才接着安全先生讲，这个五毛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要知道维基百科呢被认为是一个就是一群业余人就是去维护的这么一个知识库，但是这个知识库里面由于五毛长期的，因为他拿着中共的工资来做嘛，所以他就能够慢慢做到高层，然后就不让人家写进中共的坏话，甚至维基百科的染红远在这个 Google 眼染红之前。所以如果 Google 采用维基百科的这个叙述去作为他的知识库，他能够迅速的染红，染红的比现在还快。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大家想一想，就是这些都是表面的原因，五毛去投诉啊，或者五毛做了很多东西在公关了一些 YouTube 的高层啊，这都是很可能的。但实质上的原因其实我刚才讲了，上一次大选他们几乎的高科技这些精英们都支持的是这个左派，也就是搞社会主义的希拉里。那么剩下的这次 WHO 一出事站出来讲话的竟然是一个科技大佬。这个比尔盖茨，所以你就知道这些科技人员的这个想法呢，就是他们比较认同的一个想法，就是大家都不用工作的一个想法。为什么呢？其实很简单，这些科技大佬们他们一直在想做的是，因为美国整个这个国家被共产主义渗透的形式，不像中共那种暴力革命夺权，他其实在《魔鬼统治世界》这本书，我介绍大家去看一看，里面讲了他怎么系统的渗入美国的这些教育系统。你想这些科技公司招聘简历一贴出来必须要本科学历啊，但是你看看美国的这个这些比如说学文科的这些里面，加拿大也一样，他的多伦多大学里面文科的很多教授都是社会主义学者，就是他们成天也不工作，也不接触社会这个蓝领工人的或者白领人的辛苦，他就是整天就是啊要大家一块分钱，大家发债分钱，他都是这种理论。那么作为科技公司来讲，当然公司层面它是要赚钱的，我们刚才看到那个，但是它为什么要审查这些词呢？它从本身上如果是被这些社会主义东西洗脑之后，它的政治正确是哪一些呢？就是哎，搞全球化，搞世界政府，这是政治正确的，哎，可以大家都平均，搞平均主义正确。你看这些思想的本身跟中共说的那个共产主义是不是很相近？所以呢它就是特别的反感，就是说啊，给人以自由，让人自由的去分析这个事情的对错。不，他觉得我要控制你，我要审查你能得到的事实，要得到跟我一样的结论。你看，我就觉得这个是错的。所以呢，他基于的不是事实审查，他一定是一个观念的审查，这才是他的根本。慢慢慢慢，越靠越红，就他们没发现他们思想上的大学教的那个东西可能就出错了。所以这才是他审查的词，恰恰就是共产党的，比如说，共匪、五毛这些被他审查的一个原因。他认为这是羞辱，不是羞辱啊，他就挣五毛嘛。当然，现在我说七毛，你如果乐意听的话，我也可以说七毛嘛，对吧？因为你涨价了嘛。所以他们基于的是一种观念的审查，是基于他们在大学里被渗透的这种社会主义的观念、共产主义的观念去审查那些正常的 common sense 的东西，就是说普世价值的东西，他才会觉得你这个观念不对。但是普世价值，中国的传统文化也属于普世价值，维持了中国五千年的这个文明。那么现在世界的普世价值也创造出了人权呐、这个高科技的文明。另外呢，高科技人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排斥神。他认为我写个程序我就能做到，是我为什么要做神呢？我为什么相信神的存在？他不是以人为本，不是让老百姓去自由的去分析，他认为我控制了就行。那么美国很多电影也演示了这种高科技对社会控制最后的结局，比如说 Matrix， 他里面就演示到最后把大家都装到机器里面就完了。你想想是这个道理啊，到最后他解决这个人力过剩的方式就是把大家装到一个罐子里，然后给你一个 VR 虚拟现实技术，你接触不到现实，你是不是就没有抱怨？你觉得物质极大丰富，共产主义，哎，这是他实行共产主义的方式，是不是？但是作为一个人的根本呢、你的灵魂、你的身体都已经消亡了。所以这就是这种排神科技到最后的一个可怕之处，他跟那个共产主义把人毁灭的走的路径啊，是一个不一样的路径，但是他的目的最后是一样的。所以这些才是可怕的东西。美国大学里面这些社会主义学者到底教授这些高级知识分子些什么东西才是最关键的？
是，所以唐卷先生就是赵沛先生提到，他认为说这些高科技公司普遍左倾，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潮的这个影响啊。那这方面呢，我们看到说，川普总统最近跟这个推特发生的这样的一个冲突，其实也可以说是跟这个有关。因为川普这个他发推特谈到的，虽然说是这个这种就是用邮递的方式去寄选票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但是呢，其实美国的保守派一直都在抱怨说，这些高科技公司、社群媒体他们在审查保守派的言论。他们审查的他们，但是他们并不审查自由派或者是像中共的这种言论。比如说像这个参议员霍利，他就说他期待看到推特也去审查一审查这个中共外交官说的把这个病毒是美军带到武汉这样的言论，你为什么不审查？所以呢，对于就是对于保守派来讲，他们认为说这些社群媒体有一个双标、双重标准的问题。您怎么看这个事儿呢？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就是这种双重标准的这个现象是非常严重的。刚才所举的只是一个例子了，就是说首先我们觉得就是他所提到这个事实核查这个机制，
对
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事实核查它的标准是什么呢？就像这一次这个川普这条推文被这个核查了，是吧？他给出的这个标准是说依据了这个 CNN 和这个 Washington Post， 就是华盛顿邮报的报道。那么我们都知道 CNN 和华盛顿邮报本来就是权力的反川普的，就是他们所列举的很多的报道，他的是这个你不能说他不是事实，但是他很多时候他不是完整的事实，
选择性的，
对，他是选择性的，他只是一部分事实。换句话说，你 CNN 的报道也好，还是这个华盛顿邮报的报道，它并不是终极真理，它并不是终极标准。那么你把它作为标准来进行一个所谓的事实核查，这个立场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嗯，
是吧？这个是一个。第二个就是刚才你提到这个很典型的例子，赵立坚他说这个，你如果说要做事实核查，你依据了美国的媒体来核查了这个川普总统的这个一段内容，那么你同样的标准你就应该用美国媒体的这个内容来核查一下赵立坚的这条推文呢。你要美国媒体的报道，所有报道至少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是吧？都认为病毒是来源于中国的武汉，
对，
那么不是说是发源于美国的这个美军，但是你赵立坚说这个病毒就是来源于美军，你为什么不用这个去核查一下他，然后把他给封杀掉，或者是给他贴上一个什么标签呢？不光是这样，而且还有一个更严重的，就是我们看到中共大陆的这些官方媒体，什么人民日报啦、新华社啊等等，是吧？也包括赵立坚这些所谓官方的发言人、外交部的代表着中共的喉舌，他们都可以纷纷到推特来设立开设一个账号，不但开设账号，他们还可以得到一个那个就是叫做蓝色打个勾的那个叫做认证。
哦，
对，他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认证，这个认证它也代表什么意义呢？就是能够得到这个认证的，它是有一层含义，是代表着符合公共利益。有益于公共利益，就给你一个蓝色的这个大 V 打勾的这么一个认证的标签。
哦，这些中共的这些还符合公众利益啊。
对，所以我们为什么说就是刚才提到这个双标这个话题，就是你会发现它是非常严重的。连中共这样一个名就是靠着打压言论而臭名昭著的封杀人权的臭名昭著的这样一个政权，他来开可以堂堂就是堂而皇之的到这个社交媒体上来散布他的这些谎言，而且你还给他一个有助于公共利益的这样一个认证。那么很多其实大量的真正去揭露中共的这样的一些黑暗面，是吧？揭露他的邪恶的这样的一些这个账号，他反倒还得不到这样的一个认证。你就可以看到，就是他本身在就是这些平台，我们只能说它是一个平台，这些平台的经营者他们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着严重的双标，而且他们还存在一个权限的问题。
对，权限问题等一下再说，我先很快问一下，有人认为说推特公司因为最近雇佣了李飞飞作为独立董事，所以他被染得更红了，或者说开始被染红了，您觉得这样的质疑有道理吗？
做出这样的质疑至少有两个根据。第一呢，李飞飞本人他的确跟中共有非常密切的互动，是吧？刚才这个赵沛先生已经提到很多，我就不重复了。就是他不仅是跟中共有实质上的一些技术的合作，因为他是 AI 领域的一个算是顶尖的专家嘛。那么另外呢，李飞飞他其实在政治上他还参与了中共的很多的活动，跟中共的比如说像这个未来论坛，跟中共的这个叫做欧美同学会，还有千人计划等等，它都有很密切的关系。就是这些是纯粹是属于一些政治性的这种活动的。那么这个是一方面，就是说它有比较令人质疑的这样一种红色的背景，而且它本身就是可以说是一个这个算是一个红三代， 因为他的爷爷本身也就是在延安时代的就已经是加入的中共的这样的一个算是一个老干部，所以这个是一个他的背景问题。那么第二个就是李飞飞他本身的这个专业技能，他的这个就是他能够入主到推特成为独立董事，就是说是要用他的 AI 技术来进行这个假信息的这种核查，对吧？那么这个就带来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假信息它的标准是什么？谁来判定一个信息是假信息？
对。
站在这个，我们说，举个很简单的例子，站在我们国际社会一个正常人的角度，中共他说了一句，他说这个疫情我们可防可控，传染性不高，没有人传人。那么在我们看来，这肯定就是一个假信息。但是要站在中共或者站在这个 WHO 的这个立场上，他就觉得这个是真实的信息。那么你推测你究竟以哪个为标准呢？
对。
你的这个事实核查，你的这个就是 AI， 你用什么去？如果说是像李飞飞这样一种，他跟中共本身关系比较密切的人，他来设置这个 AI 检查的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当然是有理由怀疑，那你很有可能你会是倾向于中共和 WHO 的那样的一个标准，对吧？
是，赵佩先生也请您谈谈就是有关权限的问题，在您看来，这样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它应不应该有审查人们言论的这样的一个权利呢？如果它要审查的话，它这个标准和尺度又怎么样，谁来把握呢？
其实首先说，这个你要考虑他是不是有权利来做这个事儿。那你考虑你做什么生意？因为美国这个参议员，美国参议员也说了，如果你去审查别人的这个言论，我只出版我认为正确的言论，那你就是一个 publisher， 你是个出版商，你可以去审查，我不出你的书，可以你找别的出版商去出你的书，这个是可以这样做的。那么你是作为一个言论平台，那么你就要遵守美国的宪法。就是说言论自由，我是作为一个平台去做生意，我就必须遵守这条法律，我就不能遵守一个我自己个人私人公司的这个意愿。那么如果说Google 也好，这个 Twitter 也好，你们拿了中共的钱，然后你们审查了不利中共的新闻，你们只发对中共有利的新闻，这如果基于这个事实，你们做的是一个共产党的宣传机构。美国对共产党的宣传机构有严格的法律限制，就是50个人。Google 你应该YouTube 你应该减少到50个人，你每个人都要去拿记者证，因为你审查新闻，你发布只认为你认为的新闻，而且你确实从中共的企业那边拿钱了，这个行为是最直接的。所以通过这样来讲，就是说断定你企业的性质，应该是美国需要立法规定，就是说如果作为一个言论平台，就是正反两方面的言论你都要发，只要它不涉及到黄赌毒暴力的行为你都要发。那么如果涉及到这个你是作为一个媒体，请你拿媒体证去做这个事情，就是说中共的宣传媒体在美国严格的宪法规定法律规定，这其实是两个性质的问题。另外就是说私人公司的东西这个是不成立的，你是个 public 的公司，所以你做的平台的性质是个 public 性质，你就要遵守你的性质。你说不能说我私人公司我卖了假货，我跟你说我就是假一发十，我再发10件假货给你，你这也不行啊。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里面中共自己都有这条规定，我作为一个消费者我有权益。所以这个 Google 这两通过法律上，第一宪法修正案宪法言论自由你违背了，第二你坑了你的消费者，那么这就涉及到两个利益，你必须遵守这两个法律。所以我是觉得他的这条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
他还有一个法律上的责任问题，就是你如果是作为一个公共论坛这样的一个存在，那么你对这个公共论坛所发表的所有言论你其实是不用负责的。
对，
你是不用负责的。但是如果说你是作为一个 publisher， 就是刚才所说的就是发行人或者也叫出版商而存在，那么你就必须，你要审查言论，那么你的自己的定位你就应该是一个 publisher， 那么你就要对你所发布的所有的内容去负责。换句话说，如果你所有这些在你这个平台上面内容出现了假新闻，出现了这个侵犯版权等等所有这些事情，全部都要你去负责，你要去承担相应的这样的经济责任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上讲，就是法律上它都是不可能，就是它过不了这一关。
对，你不能既享受好处又不负这个责任。
对，
好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节目时间很快又到了，那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还是下次节目再见。